我们今天开始要看诗篇第119篇。这篇诗篇是圣经诗篇这卷书里面最长的一篇诗篇，不但是诗篇这卷书最长的一篇，也是整本圣经里面最长的一章圣经。那么我想我们在讲箴言的时候，我相信如果大家还记得牧师曾经提到箴言31章描述那个财德的妇人，从第十节到第31节，那段经文本身是一个叫做希伯来的字母离合诗。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篇诗篇119篇也是一首字母离合诗，但是这一篇实在是非常令人赞叹而且独具匠心的一首字母离合诗。我们知道希伯来字母一共有22个，也像英文字母一共有26个，所以所谓的字母离合诗这一篇诗篇是非常的特别，因为有22个字母，所以就分别用这22个字母作为每一个段落的开始的一个字母。因此我们看到这一篇诗篇有22个段落，每个段落都是以一个希伯来文字母做它的字头，那每个段落有8节经文，所以每一节经文的开始第一个字都是相同的一个字母。所以这是一种文学的技巧，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便于他们可以来记忆神的话语。那么当然也有人说还有一些其他的目的，但是不论如何，今天我们看这首诗歌诗篇119篇实在是非常令人赞叹，真的是一首奇妙的一个字母离合诗，来称颂神和他的话语。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文学的技巧，也就是说要配合每一个段落的八节经文的每一个字的开始都是相同的一个字母，所以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在这首诗篇里面的每一节经文跟前后的经文之间是没有什么关联的。换句话说，就好像我们看到箴言第十章到第22章甚至到29章，我们看到那里所收集的好像都是独立的一些句子，好像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互相的关系。所以有人认为因为这样的文学技巧，所以诗篇119篇176节经文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相互的关系。但是也有圣经学者认为，其实虽然是有这样的应用这样的一个技巧，但是诗人仍然是尽心的在表达他要表达的这个要表达的这个信息。所以呢，其实每一个段落之间是彼此有连贯的，是存在一个思想的发展。那么当然更有人提出一个假设，就认为说这22个段落每两个段落就是每两个段落是一对，因此有11对。所以我们要用我们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就是以两个段落作为一对，我们来思考这个诗篇119篇的信息。因此我们一共要讲11次把这篇诗篇把它讲完。好，那么在这个诗篇里面，如果大家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留意到在这篇诗篇里面讲论神的话语，而诗人他一共用了8个同义词来描述神的话语。那当然这8个同义词我们是要用希伯来原文作为准，因为翻译的版本，不管你去看英文的翻译或者你看我们中文的翻译，和合本或者现代的新译本等等，翻译的版本翻译的时候，常常我们看见他用的这个翻译的字句就不一定可以那么清楚的去分辨。但是在希伯来原文，作者用8个同义词来描述神的话，所以我们就按着和合本所出现的这个词，但是我现在发现也不是那么完全的准确哈。不过其中包括了律法、法度、训词、律例、诫命、典章、话语、应许或者话语这8个同义词，而这8个要字 在整个诗篇里面出现的频率有多高呢？除了少数几节经文以外，这八个要字当然不是每一节经文都出现，但是或者是这个字或者是那个字，几乎在每一节经文里面都会出现这八个要字之中的一个或两个。所以这么高的出现频率就很清楚的标明这一首诗篇一致的一个主题，就是神所启示的神的话语。所以有人说这首诗篇就是在称颂赞美神的话语，但是诗人本身他并不是把神的话跟神二分，所以这个诗篇不仅是关于诗人对于神的话语的颂赞和献身，这个诗篇更是关于诗人对神的爱和敬拜。所以我们看到每逢他提到神的话，都不是只是一个知识性的研究，他不是把神的话当成一个道理，当成一个学术性的一个概念。他提到神的话的时候没有一次例外的，都是跟他自己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因出于他对神的爱，所以他渴慕神的话语，不但是渴慕神的话语，而且他以遵行神的话语为乐。因此我们看到在整个诗篇119篇里面，除了第一节到第三节诗人宣告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之外，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最末了176节，每一节经文都是这个诗人向神的祷告或者肯定。所以这就显明了他对神的爱，因此他切慕神的话语，而且他渴慕去遵守神的话，以此为乐。那么如果我们读过这一首诗篇，从整个诗篇的内容来看，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他处的环境不是住在象牙塔里面。也许我们今天所想的常常一个人爱慕神的话语，就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然后呢就是研读神的话，花很多时间在神面前研读。我们看见这个诗人他所处的环境不是在一个顺利的环境当中，他是被恶人所环绕，他是被骄傲的人所追赶，而且他不断地在他的仇敌手中受到痛苦受到折磨。但是这一些的忧愁和耻辱，这一些的苦难不是让他抱怨，相反的，这些是让他谦卑。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就会看见他说他没有受苦以前走迷了路，但是他说受苦与我是有益的。因此他身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的仇敌是永远在他的周围，是永远是没有不是远远的离开他，因此他总是在这些仇敌的手中受苦。但是这一些处境让他谦卑，而且不是让他更加的无力更加的软弱，相反的是让他更加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他更加投身在神的庇护之下，他渴慕的寻求从神得着从神而来的安慰。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诗篇不但表达他对于神话语的渴慕热爱和颂赞，并且也跟他痛苦的呼喊以及渴望得拯救混合在一起。那么这样的一篇诗篇是从这个诗人他和神和他的神之间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就发出了许多美丽的音符，而这个美丽的音符这样的一首诗歌，这些音符就响彻了整首诗篇119篇，成为一个美妙的旋律。所以从这一首诗篇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真正爱慕神话语的人绝对不是只是在学术性在知识性做探讨，这是我们今天大部分人在读神的话，我们总是在学术性跟知识性去探讨神的话语。一个真正爱慕神的话语 它不但不是仅仅是知识性的去探讨，它也不是过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居的生活，不是把门关起来，因为我爱神，所以我就与人隔离，我就是专心在神面前来，什么事也不做，我就是读神的话语。我们看见诗人他活出来一个真正的敬虔，他对神的爱不仅是把自己献身去研读神的话语，更是在他这样的研读过程当中，他因此被神的话所教导，被神的话所光照，被神的话所滋养，被神的话所更新，以至于他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他可以继续不断地坚持他对神的信心，在每天生活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选择他要遵行神的旨意，而且他拒绝一切的试探和引诱，拒绝一切错误的路径，他接受环境中敌人带来的逼迫，有时候也会愁苦和沮丧，但是他靠神的话语，神的恩典，他能够来抵抗这样的愁苦跟沮丧，所以他坚忍的来信靠神，等候神自己的应许实现和成就，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敬虔。那么也许我们会想，我们可能就是不得已，所以也只好如此。不是的，我们看到这篇诗篇，当诗人他这样子在神的话语的喂养之下，他可以过这样的一种信心的生活，不是愁苦的，他在这条艰苦的路上并不是沉重的在漫步，好像因为担子沉重，所以步伐也沉重，缓步而行，不是的。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首诗篇里面，他仍然是狂热的在奔跑，他仍然是热切的要学习明白神的话，要认识神，他要被神创造的大能不断的来更新和复兴。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篇诗篇，我们看见的是一个真正爱慕神话语的人，这是因为出于他对神的爱所带来这样对神话语的渴慕。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看诗篇119篇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前面这两个段落是用希伯来文字母第一个字母跟第二个字母作为字首，就是作为每一节经文的这个第一个字的字首。好，所以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诗人他就宣告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我们晓得在原文开始是有福了这个字 blessed， 那么正如诗篇第一篇开始也是有福了，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诗篇第32篇一开始也是有福了，这个基本上是一种智慧诗篇，宣告什么样人是有福的。但是有福的人，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字 bless 这个字是蒙认可或者蒙准许这样的一个字义，可以用在神身上，也可以用在人身上。用在神身上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去以一个高位来准许来认可神，所以当我们说 Blessed be the Lord， 我们用这个字说我们来称神为有福，其实意思就是我们来赞美神，我们来尊崇神。但是当神称人为有福的时候，表示这个人是神所称许，这个人是被神所认可的，所以这个人就可以得享神的福乐。换句话说，神要赐给人最大的福乐，神要赐给人一切的美善，唯有蒙神所称许所认可的人才能够得享。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诗篇119篇的开始，诗人就先宣告说 有福了。什么样的人是蒙神所认可、蒙神所称许的人呢？刚刚我们读过，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描述跟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的描述是互相呼应的。在诗篇第一篇说有福了，不，什么样的人是有福了呢？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也是一样，遵守神的法度律例，这个人不做非义的事。这样的有福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一个把自己献身过一个智慧的生活的人。我们曾经在讲箴言的时候说过，圣经里面这些智慧的书卷所讲论的智慧，不是只是讲我们头脑的聪明才智。圣经里面说到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最主要是以神为中心。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也是属于他的，他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定下了各样的法则、各样的次序。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晓得怎么样按着神所定的法则和次序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这样的人就得蒙神的赐福，并且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也可以向神交账。这就是真智慧。所以今天所圣经说的智慧，凡是有智慧的人就会过一个远离罪恶的生活。因此这里描述的是一个把自己献身过智慧生活的人。所以从正面的来说，他是行为完全的人。这个行为完全，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行为正直，意思不是指无罪的完全，不是说某一个人他可以一点都不犯罪，这样的人才是蒙神所称许的。这个行为完全或者说行为正直，乃是一个智慧人的生活表现。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约伯记，在约伯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有两次神的众子，就是这些天使们还有撒旦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对撒旦说，你曾经留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他说在地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像约伯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我完全正直，行为完全或者行为正直，是描述一个智慧人的生活表现。譬如说诗篇十五篇也是描述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谁能够住在他的帐幕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行为正直，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也就是说这样的 一种生活表现，就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是按着神所定下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样的人在思想上、在动机上、在行为上都是纯正的。所以这个智慧的生活，第一方面是表现在行为的正直，其次这里提到这个智慧的生活乃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里我们看到第一个关于神话语的字，就是这个律法。这个律法这个字狭义的是指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可以指摩西五经这五卷书，也可以指在 这五卷书里面一些关于神所定的特殊的命令，譬如说十诫，或者说摩西来给以色列人进一步的来讲解这十诫应该怎么样应用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这是狭义的。广义的律法这个字是指所有一切神的启示，这一切神的启示来作为神的百姓生活和行动的指引，那这就是我们整本的圣经。所以律法这个字广义的就是指圣经。因此在约翰福音我们看到耶稣曾经引用诗篇上的话，但他说你们律法书上说，所以这就是广义的来说，律法所指的就是所有一切神的启示的话语。诗人说 有福的人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他是真正爱神的人，因为他真正爱神，他的爱就表现在遵行神的旨意。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想今天就从我们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来看，我们真正爱我们的父母的时候，儿女真正爱父母就一定愿意听从父母。所以这个有福的人乃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所以他对神的话语不是只是喜欢知道，也不是只是把这些话记在他的心里面，他乃是喜爱去遵行这些话。第三，这里说到这个有福的人是遵守他的法度，法度这是另外一个描述神话语的另外一个字。法度的意思是指在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神所定下的条件来说明神的百姓应当怎么样来爱神，这就叫做法度。神和他的百姓之间有个立约的关系，双方都应该要履行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的义务。神的百姓应当要爱神，而神也会忠于他跟他百姓这个立约的关系，来提供他百姓所需要的保护，所需要的指引，所需要的一切的供应等等之类的。所以法度就是在这样的立约关系之下，神定出神的百姓应当如何来爱他的一些的条件。所以诗人说，有福的人是遵守他的法度，换句话说是忠于跟神之间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他就忠心的去照着神所定下来的神的百姓应当如何来爱神这样的规定，他忠心的去遵守。第四，这个有福的人是一心寻求他，或者我们翻成全心 with all their heart， 就是用他们的全心来寻求神。这就说明了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乃是渴慕神的人。这样的人定义要寻求神，而且是全心全意的寻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我们是半心的来寻求神，但是诗人说有福的人是全心全意定义要寻求神。所以这样的爱是一种真挚的爱，以至于他不会三心两意，以至于他对于神的话语神的命令他是委身的献身的去遵守。那这是从正面来描述。从负面来描述，说这个人不做非义的事。我们刚已经说了，这就相当于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有的作恶的事情他一定是远离恶事，他一定不参与。这就反映出神自己的本性，因为这里的描述是说他不做非义的事。在旧约的西班牙书第三章第五节，那里描述耶和华的本性，说耶和华在他们中间，在他的百姓当中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所以神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因此属他的人真正活出一个智慧的生活，也是绝对不做非义的事。或者神对约伯的判语是说他远离恶事。所以从这整个描述我们可以看见，神所称许的，蒙神所认可的，所谓这样的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真正爱慕神话语的人。他之所以爱慕神的话，他最终的目的是要去遵守这些话语。所以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说他昼夜思想，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也就是说这样子爱慕神话语的人，他引以为乐的乃是神的话语，神的律法。他爱这些话语， 爱慕神的律法不是只是一种感觉，也不是只是喜欢知道，也不是很喜欢花时间去研读，甚至不是很爱把这些话存记在心里面。当然这些都包括在内，但是他特别喜爱的是要去遵守神的话，他对神忠诚，而且他非常享受把神的旨意应用在他每天的生活里面。这是出于他跟神之间这样一个特殊的关系，他对神这样一个特殊的爱，就带出这样的一种喜爱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语，一种智慧的生活。好，所以接下来诗人他就表明他自己是如何，他是一个把自己委身于神的话语的人。所以第四节他提到，耶和华啊，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首先他提到神把他的训词吩咐他的百姓，是要人殷勤的来遵守。这个训词是第三个字，我们看见来描述神的话，这个训词主要是指神特殊的一些命令。所以神把他的命令赐给他的百姓，他是要人殷勤遵守。也就是说，神把这些命令赐给人的时候，神就期待人应当要做出适当的反应，要降服于神的命令，要忠于神的命令，而且要爱神的命令，也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把他的命令赐给人的时候，神是期待我们这样子殷勤的去遵守，不是半心的遵守，也不是偶尔遵守，乃是殷勤的。所以我们完全降服在这个命令之下，我们也是绝对不偏离的忠于神的话，并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遵守，爱这些命令，所以我们就尽心的去遵守。这是神期待我们做出的一个应当有的适当的反应。所以诗人他就做出回应，他说，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诗人知道要行在神的道中，要像神所期待的，能够殷勤的来遵守神的话，所需要的是要求稳定，要求规律，要求节制。所以神期待我们不是断断续续的，偶尔为之，所以需要稳定的、规律的、有节制的、有自我节制的来行在神的道中。但是诗人知道这是超过他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做到的，他知道我们罪人是非常容易就偏离了神的话，我们很容易偏行己路，我们时刻都有这样的危险，就按自己的意思去行，就偏离了神的道。所以他需要神的帮助才能够达成。因此他说，但愿我行事坚定，可以真正稳定的，可以真正规律的，而且有节制的，可以全心全意的，时时刻刻的殷勤的来遵守神的话。那么这里提到另外一个字，就是律例。这个律例所指的是神在自然界和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所制定的次序、法则等等。所以诗人知道神期待我们来殷勤的遵守神的命令，但是他晓得他需要神的帮助，他才有可能达成。所以他就向神求，使他可以行事坚定，这样子就可以来遵守神所定下的一切的次序跟法则。然后诗人进一步表达他对神话语的委身，他说他看重神一切的命令，他就不至于羞愧。这个羞愧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旧约里面所指的是被神丢弃，被神丢弃，而且被判定要全然毁坏。如果大家记得 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说，神曾经在锡安放下一块石头，倚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意思就是说，这样子倚靠神的人必不至于被神丢弃，而且不至于被判定要全然毁坏。所以诗人知道，当他行在神的道中的同时，他也生活在不幸、困苦和患难的当中。所以他说，我看重你的命令，意思就是说，他继续不断地注目于神的话语，注目于神一切的命令。在他行在神的道中，在他同时也面对各样的苦难，或者说各样的患难、不幸、逼迫等等的时候，他说，我继续不断地注目于神你的命令。他说，这样我就不至于被你丢弃，甚至被你判定必须全然毁坏。换句话说，诗人他实在是爱慕神的话语，所以他一方面殷勤的去遵守，一方面他知道他生活的处境，所以他目不转睛的注目在神一切的命令上，好叫他自己不至于羞愧，不至于被神丢弃，不至于被判定将要被全然毁坏。然后诗人进一步再表明他对神话语的委身，他说，我学习了你的判语，我就要以正直的心来称谢你，来赞美你。他学习神公义的判语，这个神公义的判语也是一样，另外一个字来表明神的话。那公义的判语是表明神在他所造的这个世界里面所建立的次序，神在他所造的这个世界所建立的次序。所以诗人说，他是一个学习者，他是一个不断在学习的，他从来不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他说，我学习了你公义的判语，所以他不断的学习神公义的次序，在这个世界神设立的、建立的神的次序、神公义的次序跟法则。当他认识了神公义的次序和法则，他说他就要以正直的心来赞美神。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一个人从神的话语认识神，就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带来对神的敬拜。所以我自己现在差不多每一天的灵修，对我来说真的就是一个敬拜。我真的是认为这本书是神写给我的一本，你可以说是情书，你可以说这本书是神来把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神来显给我看的一本书。所以每一天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从神的话里面看见神的良善，看见神的公义，看见神的信实，自然的就发出了赞美，自然的就要用正直的心来称颂神。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最自然的、最自然的一个结果跟反应，就是不能不来称颂赞美这位圣洁良善、这位满有威严荣耀的神。然后这个诗人最后再一次表达他对神的话语的委身，他说，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这里他明明的表明他要遵守神话语的决心，他说，我必，我一定要，我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要来遵守你的话。但是他也深深的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也不可能来遵守，他不可能达成他的心志。所以他就发出这样的祷告说，神啊，你不要全然丢弃我。也就是说，他定义要遵守神的话，但是我们刚刚说了，他生活的处境并不是一个象牙塔，当他受到这种生活环境各样的冲击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神的帮助，他才可以坚定的，就像他前面所说的，求你使我行事坚定。 他可以稳定的，可以不偏离的来继续的行在神的道中。所以他说，求你不要全然丢弃我。他求神来帮助他，否则他就不可能达成他这样定义要遵守神话语的心智。所以这是第一个希伯来文字母的八节经文，诗人描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他也表明他自己是一个愿意委身神话语的人。接下来第二个希伯来文字母的八节经文，诗人就进一步的谈论到这样的一种智慧的生活，就是去遵行神话语的生活，就不至于犯罪，也就是就必远离恶事。所以诗人就发出了一个修辞的问句，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这里诗人是以一个智慧老师的身份，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和古代的世界有许多智慧的教师，所以他以一个智慧教师的身份就问一个修辞的问句，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这个少年人就相当于箴言中的我儿。我们知道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这个父亲对我儿说话，一方面这个我儿可能真的是一个智慧的父亲教导他的儿子，但是也是一个智慧的老师教导他的学生。智慧的老师就称他的学生是我儿，也就是说他是智慧老师的门徒。所以这个诗人他用智慧老师的身份来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说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而从上下文来看，诗人是以自己看自己就是这个少年人，也就是说他看他自己是智慧老师的学生，不论他的年龄是不是真正的是很年轻，但是他把他自己放在箴言中的这个儿子的地位上，他看自己是一个门徒，是一个学生，在一位智慧的老师脚前来受教。所以他说这样子的学生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呢？洁净他的行为意思就跟第一节行为完全所说的是相同的意义，也就是说一个学生，一个智慧老师的学生用什么来使他可以成为一个行为完全的人呢？或者说来使他成为一个行为正直的人呢？所以接下来就提供了一个智慧的回答，这个智慧的回答说是要遵行你的话。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诗人，我们说从第四节开始，即使他在探讨一些问题，他仍然是化为向神的祷告。所以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以一个智慧的教师身份发出这样的一个问句，但是他说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就看见他仍然是在神面前，他仍然是在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那就是要怎么样，少年人怎么洁净行为呢？那就是要借着去行敬虔的事，借着去行敬虔的事情就可以使他行为正直，行为完全。同样的，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无罪的完全，乃是成为一个行为正直的人。所以接下来第十节一直到十六节，诗人就提出自己的榜样，少年人是要用遵行神的话来使他成为一个行为正直的人，所以他就以自己作为榜样。首先他说，我一心，或者说我全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这里我们看到他强调他自己意志的一个抉择，他说我全心寻求，全心，但是寻求这个字就表明了是刻意把自己寻求的方向对准神，所以我全心寻求，他把他寻求的方向刻意的是他定义要对准神，所以这样的定义使他绝对不会三心两意，绝对不会摇摆不定。同样的，当他求神不要叫他偏离， 这个偏离也是一个刻意的转离神的命令，定义寻求，但是偏离的时候也是刻意的转离神的命令。所以诗人他表明他已经选择了要寻求神，他对神的爱是真挚的，因为他定义要全心全意的来寻求神。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他就很警醒，他就警醒的向神发出祈求，说不要使他偏离神的命令。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了解，一个真正定义要遵行神话语的人，他会很警醒的意识到他很容易偏离，所以他就切切的来寻求神的帮助，使他不要偏离。这才是真正的定义，不是像我们今天说哦，我决定，我们常常立志，立志为善，但是这种立志为善，然后我们又再回去照样重蹈覆辙，这个不是定义。真正的定义，一方面他全心，他选择以神，他把他的方向校正对准神，所以他丝毫不动摇。但因为这样的定义，所以他就很警醒的知道，而且他是从心里面不要，他一定要逃避犯罪，逃避邪恶，所以他就警醒的向人发出呼求，说不要让他偏离神的命令。这就显明他真正全心全意的来寻求神的一个心智。所以我自己从很早以前我就非常渴慕神的话语，我发现在我这样的一个寻求的过程当中，开始真的是爱慕神的话，但是慢慢慢慢很自然的，我的祷告不但是求神使我渴慕他的话语，我开始我的祷告就是神啊，我真的是很渴慕认识你。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个诗人他不是把神的话跟神二分，所以他真是渴慕。所以我自己的经验当中，是我也经历诗人同样的经验，我实在是定义我要全心的寻求神，我渴慕认识神的话，我渴慕认识神，所以我常常祷告，我常常求神给我一个渴慕的心，而且我求神不断加添我渴慕的心，不是说他觉得自己现在已经很渴慕了就知足了，这是永远没有满足的。对神的渴慕，我求神多而又多的加添给我，但是我不只是求神加添我对神的渴慕，另外一方面我真是很恳切的求神拯救我脱离我一切的罪恶。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渴慕，不是真正的渴慕。所以我真的是知道我没有能力救自己脱离这些罪，所以当我渴慕认识神，渴慕遵行神的话的同时，我也恳切的求神救我脱离我的罪。所以我常常求，差不多每一天都是在求，不但是求神加添我对他的渴慕，我也求神救我脱离我自我中心，我求神救我脱离我的骄傲，求神救我脱离我的悖逆，求神救我脱离我的拜偶像，就是这些是整个罪的根源。所以这里诗人他表明他意志的选择，接下来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在新约的哥罗西书，使徒保罗也有类似的劝勉，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十六节，使徒保罗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所以使徒保罗劝勉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姊妹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也就是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这样子他们就可以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教导，来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这里诗人说他把神的话藏在心里， 他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不仅仅是限于把神的话记在心中，把神的话背诵在心里面，存记在心。他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也扩展到他全部的生活都献身于神的话。这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当这个摩西对于要过埃及的这个出埃及的第二代重申神的诫命的时候，在《生命记》的第六章，摩西说：“听啊，以色列人，耶和华神是你们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然后摩西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把这些话藏在你们的心里面。”但是然后他说：“你们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然后他说：“怎么样把你们的话记在心上，而且殷勤地去教训儿女呢？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这样的一种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不仅包括记忆背诵神的话语，而且是扩展到把整个全部的生活都献身在神的话，无论是坐下起来，或无论是行路或者躺卧，都要谈论，在门框上，在城门上，在额头上，系在额上，戴在手上，写在门框上。也就是说，是把整个生活都献身于神的话，都在那里思想神的话语。这是出于对神的爱所做出的一个行动。所以神借着他的话，把他的旨意和他的心思意念向我们启示。而我们若是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记在我们心中，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神的话来教育，就被神的话来改变，就被神的话来更新，以至于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想神所想的，我们就爱神所爱的，我们就恨神所恨的，我们就要神所要的，我们就做神所做的，所以我们就不至于犯罪。所以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用什么来喂养我们自己的思想，喂养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花多少时间来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花很多时间在其他的东西上，我们看各种的东西，我们看小说，我们看这个网络，我们看，我们上网看很多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花很多时间去看我们专业的东西，我们花很多时间做这个做那个，我们不花时间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所以我们不可能经历到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那个改变的大能。所以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而且是丰丰富富的存记在心，那么我们不会不被神的话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智，我们的一切都会开始被神的话所塑造。慢慢的，我们就有了神的思想，我们就有了神的喜爱，我们就有了神的恨恶，所以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就像神一样，我们就做神所做的，说神所说的。所以他说：“我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同时另外一方面，唯有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真理的圣灵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凡事上随时使用神的话来教导，来引导。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一些事情，我们里面是空的，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该怎么样行才是讨神的喜悦，该怎么样行才是神的旨意。唯有我们丰丰富富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的时候，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生活，面对什么样的事情，圣灵就自然 来在我们心中，把我们心中所存记的、所丰富藏在心里面的神的话语，他就开始来指教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也教导我们，他提醒我们神的话，他教导我们这些话语的意义，他指教我们今天面对这样的事情，神的有什么样真理的原则，有什么样神的旨意是我们可以依循的，来回应这个生活的处境。所以我自己真的就是下这样的功夫来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所以我开始就花时间去背。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就背过什么罗马书太长了，我记得我是背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这些比较短的书卷。不过当然不常常复习的话，背完了还是会忘记。那所以这里所谓的存记在心，也不一定是说我们要一字不漏的来背诵神的话语，乃是说我们真的是能够把这些圣经上的话语可以在心里面，我们都主要的在说什么，我们可以存记在我们的心中啊。那么当然我开始做这样的努力的时候，我想到这么大一本圣经，66卷圣书，我就觉得是没什么盼望了，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么那时候我们还在芝加哥，我忘了是不是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支持的一个宣教士，他的一个为他代祷的一位老姊妹，是美国人的老姊妹，要想跟我们见面，我们就跟他一起见面吃饭。他就提到他已经是83岁的人，但是他在背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就是耶稣最后的晚餐的讲论和祷告，而且他说他已经把它背完了，他现在每天都在复习。所以神真的是用这个老姊妹激励我，我就开始想，我比他年轻这么多，他可以做的，靠神的恩典可以做的，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我也可以做。所以我就开始真的是每一年，我就开始每一年，因为我想我刚才说了，最主要的并不是一字不漏的来把这个经文机械式的背诵下来，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每一年速读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那么到有时候我读两遍，有几年我读3遍，就是即使在神学院读书还是不停止，因为里面真的是很渴慕，但是其实我心里也是觉得很困难，我也觉得不太可能啊。但是其实真的是叫做中国话说是什么，这个3分是出于天分，可是7分是出于努力啊。我们真的愿意靠神的恩典，我们的心有这样的渴慕，我们去做，神就给我们恩典。所以我就把神的话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读。那么每逢在教导神的话，我用心的来把这些话语存记在心里面，慢慢的就可以真的是在这66卷书，每一卷书每一章圣经说什么，眼睛闭起来就可以去默想这一章圣经在说什么什么，在讲论什么样的事情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慢慢的开始有信心，我觉得这一生我就跟神求，我觉得这一生我有可能可以真的可以把66卷书哈，有一些书你譬如诗篇就比较困难，就是150篇诗篇哈，你真的从第一章这样一直想下来哈，我还在努力当中哈，有一些比较大的书卷，以赛亚书这些比较困难一点，但是还是在学习，真的是心里面很渴望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就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好，那么接下来诗人进一步以他自己为榜样，他说，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们看见这里他求神来教导他，但是他是以对神的颂赞和崇拜 来引入他的祈求。他先说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因为这样子对神的敬拜就表明他首先谦卑在神的面前。唯有一个谦卑在神面前的人才可以领受神的教导，才能够领受神的教导。所以他说耶和华你是应当称颂的，除非他的心中，除非我们心里面充满对神的赞美，我们这样子谦卑在神的面前，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有受教的心，神也不可能给予我们任何的教导。所以这个谦卑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个谦卑表现在神面前。谦卑和骄傲最基本的是首先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是如何看待我们跟神的关系。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真正的谦卑，知道我们是受造的，也知道我们是个罪人，罪使得我们眼瞎，只有这样子的谦卑，知道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去认识神，这样的谦卑需要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我们才有可能受教。所以从我们跟神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基准准线来看自己，来评估自己，也来评估别人。所以当我们说到骄傲跟谦卑，不是在人面前显出是如何，可以在人面前显得很谦卑，可是心里面是极度的骄傲，特别是在神面前极度的骄傲，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接受任何的教导。所以这个诗人祈求神说，求你把你的律例教训我，但是他知道他必须真正的按着神当得的颂赞，当受的敬拜归给神，他这样子谦卑的来调整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才有可能领受神的教导。另外一方面，他这个祷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关于神的事只有神能够使我们明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神，保罗说，希利林的人要求智慧，我们所讲的智慧跟世人说的智慧是不同的，我们所讲的智慧是神的奥秘，但是这个神的奥秘只有神的灵能够参透，也只有神的灵可以把开恩，神开恩启示给我们的事情来教导我们。就好像只有人的灵知道人里面的事情，所以也只有神的灵能够知道神的事。所以关于神的事，我们每逢读这本圣经，我们要知道只有神才能够帮助我们去明白。我们可能可以有理性的了解，理性的了解也需要神的帮助，但是有时候我们有了理性的了解，我们不一定有属灵的理解和领悟。这个属灵的理解就是真正的认识神，这样属灵的理解和领悟力是神所赐的，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在马可福音，我们最近在谈到耶稣用比喻来教训人，用比喻教导人的目的，耶稣说，对门徒来说，神是要把神国度的奥秘赐给他们，他们是被赐给神国度的奥秘。也就是说，神的事情只有神把它显给人看，人才可以明白。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要祈求，像诗人在这里所做的，求你把你的律例教训我。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我们需要来向神求，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这是雅各书第四章说的。神要把属灵的资源给我们，属灵的理解力，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知识，属灵的见识，属对神的认识，神很乐于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不求我们就得不着。所以我们属灵的贫乏就是因为我们不求，因此我们需要求神来教导我们，正如诗人一样。所以我自己真的是 明白了这样的真理，所以每逢读神的话语，我一定先求神自己来教导我，求真理的圣灵来把这些话语来教导我。神很信实，如果我们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就可以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种教导的工作。当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教导工作，我们才明白，我们真的是会明白，没有神的教导，我们是不会明白神的话。不管我们头脑想得多清楚，这种属灵的理解只有神可以赐给。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我更多经历神的教导的时候，我就更深知道需要神的教导。如果没有圣灵来教导我，我就不可能明白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如果真的愿意去求，我们就会经历，我们会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教导工作。所以这也是耶稣给门徒的应许。耶稣当时最后晚餐的时候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告诉门徒，但他说太多了，我现在不可能讲，讲了你们现在也不明白。所以耶稣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要把从我所领受的来指教你们，来教导你们。所以耶稣也对门徒说，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你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因为必须在耶稣完成这个救赎、钉十字架和复活之后，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在耶稣完成这个救赎之前，门徒对耶稣的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有某种的认识，但是他们还是很多的不明白，要等真理的圣灵来教导他们，他们才能够明白。所以保罗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就没有人可以认耶稣为主。我想不论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已经成为基督徒，或者还没有认识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盼望我们真的是不是听到，我们真的爱慕认识神的人，我们就去求，我们就做这个祷告。好，当他求神让他明白神的话，下一个他说，我用嘴唇传扬你口中一切的典章。凡是领受神教导的人，自然的他就渴望去把他所学习的去向人述说，而且我们会经历教学相长。当我们如果学了，我们只是闭口不言，我们恐怕别人可以这个从我们学了这个绝活啊，或者说我们要保，今天世俗的学问就是，我如果有一个新的研究发展，绝对不可以让别人知道，这是这个是秘密。但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当他学习了，明白了，他就渴望去述说神的话语，去向人传扬这位神，而且他这样做的时候教学相长，他就更加认识神的话语。这实在是我的经验，就是在教导在传讲，然后很多时候有人来问，听了以后来问，来进一步的问一些问题，这样的一个互动之间，我们就更加认识神了。然后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而且第十六节，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诗人他表明他以神的话为乐，而且以神的话为满足。你看他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大概都是喜悦一切的财物。我们爱钱，可能爱这个财物，爱这些物质，超过爱神和神的话语。但是这个诗人不一样，他里面真正的敬虔就表现在他是以神的话为乐，以神的话为满足，不是物质的东西，乃是神的话和神自己。神的话和神自己是他的喜乐，是他的满足。在他的生命当中能够带来给他喜乐的是神和神的话语。所以接下来他就提到他欢喜遵行神的话，他说，我看重你的道路，我不忘记你的话语。这就是表明他不但是以神的话为乐，以神的话为满足，他也欢喜去遵守神的话。 同时末了他说，我要默想你的训词，默想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爱慕神话语的人最自然的最自然的一个表现。当他心中这么切爱神的话语的时候，自然的他一定是昼夜会思想会默想神的话。所以一个人没有属灵的胃口，他就没有能力做属灵的默想。我常常很多人问我，师母怎么默想，因为我也常常跟我周围一些弟兄姊妹强调说一定要默想，我们要默想，等等我会解释什么是默想。很多人就问我，师母怎么样默想。我在准备这诗篇，我真的是发现，对我的意思说，我当然是解释哈，可是读到这里我明白了，一个真正爱神的话语的人，这默想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这个好像也不需要教导，就是自然的，他就是有这个属灵的胃口，有这个属灵胃口，他就会做出这种属灵的默想。所以仍然是出于一个爱，对神的爱的动机。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属灵的操练比默想更能带来给我们心灵上属灵的益处。所以这个默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什么是默想呢？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主角或者是反刍的意思。当然也在希伯来文这个字基本的也是一种喃喃的低语，就是在嘴里面小声的说话，而且是喃喃的，就是一直在说，但也是主角跟反刍。所以默想神的话语就是花时间集中我们的心思意念，反复的去思想去咀嚼去推敲去深思神的话语。我想字面上是这样，我们自己去做的，我想我鼓励大家去做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就是安静的专一的，你把一段经文哈，当然在默想之前最理想的是先对这个经文的解释有一个正确的解经，对经文的意义有个正确的了解，有了正确的了解之后我们就要开始默想。所以我们就反复的，这是我自己常常做的事情，我每个礼拜三礼拜四我带两个门徒查经小组，我开车去的路上，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已经准备好的这个查经的内容，我就是在那里反复的思想。像星期四我们在天美查经班预查，我回家以后，或者说我主日教导讲道之后回家，我不是就丢到一边去了，我还是会在我的心里面就是反复的思想这些话语，就在我的心里面我不断的去推敲去深思，那么圣灵就会在我们心里面开始来教导我们，使我们明白。当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知道的时候，这些话就深入我们的心，而且对我们的心说话，而且得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很自然的，我们觉得遵守神的话，这条路就摆在我们前面，而且我们知道如何去行。就是你真的明白的时候，遵行神的话就是一条路在前面，我们只是踏上去走上去，我们就晓得怎么去遵守。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知道很多道理，我们称颂神说，神啊你是慈爱的，可是我们真是不懂什么是神是慈爱的，所以我们一碰到困难我们就开始抱怨。如果我们真的花时间去默想神的慈爱，譬如说神的良善，神的良善是神真的是不断的向他的受造之物施恩典，所以他常施恩惠，赐下丰年雨水，他是真的是像不只是属他的一切，他的受造之物没有他这样子不断的施恩，我们一天一分一秒都不能够活下去，这个是神的良善。所以我们常常去默想，常常去默想，常常去默想。所以当你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默想真的就是变成一条可以行的路，你不会说这个是道理跟知识， 事情发生，神是良善的，根本都不在你的心里面，也不在你的脑海当中，也不是你所明白所了解的。所以呢，默想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神的话就可以穿透我们的思维而进入我们的心。所以默想的工作就是让神的话从我们的头脑到我们的心，这就是默想的目的。所以我们经过默想，神的话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圣灵开始向我们说话，教导我们，然后这些话被打开，就进入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意志。所以默想的时候不是不要用脑子，不像今天很多有一些默想就是要空脑子什么都不要想，默想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运用我们的大脑，我们还是要去思想，但同时我们要留心听神对我们说话，也就是听神的声音。那神怎么样来向我们说话？神是借着圣灵，圣灵他就来指教导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指示我们，来引导我们关于神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用语言表达，因为圣灵的事情就好像耶稣说像风，我们知道风存在，可是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圣灵的工作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真的是去做，我们会经历圣灵怎么样来教导我们。所以只有当圣灵在我们默想，才提供一个机会使圣灵能够来把真理教导给我们。所以默想就是修造我们这个知性理性的了解和我们火热爱主的心，在这两个当中给我们搭一条桥梁，这就是默想，把我们知性的理解以及我们可以火热爱主去遵行神的话，可以真正实际去做，中间的桥梁就是默想。默想是把神的话转化为真正的食物，转化为真正的滋养，让我们可以真正认识神，而且神的话一被打开就是可以去行的。这个我无法描述，但是你经历当神真的帮助你明白的时候，神的话就是这么能够实用的，就是非常实用的。好，所以我们要进行默想的时候，平常我们如果能够常常花时间，我们把一些经文已经有了，我们有了正式的正确的解释，我们就花时间来回的去思考，耐心的全神的贯注的去咀嚼去推敲，那么我们就可以经历圣灵来开我们的心，使得神的话能够带来光，好像真的就是照明了，我们就被照明，然后这些话也会从我们的头脑到我们的心，所以就带来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因此北美有一位神学家叫巴克，他说默想是今天失落的艺术，基督徒疏于默想以至于损失惨重，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属灵是非常贫乏，跟我们不花时间默想神的话有很密切的关系。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的两个字母，希伯来文头两个字母所做开始的两个段落。我们就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在你们的夹页里面，这首